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10月6日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6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1月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拜登分别与哈里斯和特朗普通电话，哈里斯给特朗普打电话中承认自己败选，让支持他的选民们接受选举结果。特朗普就任之后即将兑现他在竞选时的承诺，路透社报道说他将调动一切资源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马克龙第一祝贺特朗普之后，又和他在电话中进行了25分钟非常愉快的交谈。不信任案投票之前，德国总理舒尔茨解雇财政部长林德纳。听众朋友大家好，据路透社报道称，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在计票结束之后6日打电话给特朗普承认自己败选。哈里斯在讲话中希望支持他的选民们接受选举结果，但需要继续努力。接近哈里斯的人士表示说，哈里斯在电话中承认自己败选，并与当选的特朗普总统谈论了和平移交权利以及希望他成为所有美国人总统的重要性。截至巴黎时间20点，美国数据和民调公司爱迪生研究所的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获得294张选举人票，270票即可当选，击败哈里斯得的是223票。一名白宫官员表示说，拜登当日也祝贺特朗普胜选，邀请他来白宫。哈里斯将发表败选的演讲，已经与特朗普取得了联系，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发来的报道。
助手们表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于当地时间周三下午在霍华德大学发表败选演讲，恳求全国支持者接受总统选举结果。他还将敦促美国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寻找共同点。哈里斯的助手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他已与当选总统特朗普取得联系，但周三尚未与他再次取得联系。哈里斯的助手说，哈里斯打算在下午4点发表讲话前与特朗普通话。哈里斯目前正在副总统官邸美国海军天文台与他的首席演讲撰稿人弗兰克尔和其他顾问一起撰写他的败选演讲。助手们说，演讲稿仍在整理中，但预计哈里斯将在讲话中感谢支持者，并针对他在竞选过程中经常接触的年轻选民发表讲话。哈里斯的竞选团队邀请其支持者再次回到霍华德大学。周二晚间，随着选举结果的逐步出炉，数千名支持者在那里的欢呼之夜逐渐变成了失望之夜。许多人逗留过了午夜，但哈里斯显然不会露面时人群开始散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据哈里斯的两名助手透露，哈里斯预计将于周三致电当选总统特朗普承认败选，并将发表公开讲话。其中一位助手说，与此同时他正在准备演讲稿。据一位白宫官员称，拜登总统也计划在周三与特朗普通电话，并计划就选举结果发表公开讲话。上述白宫官员说，拜登对特朗普获胜的总体反应将包括拜登在2020年获胜时特朗普从未做过的所有事情，包括致电祝贺、邀请他前往白宫以及主动提出参加特朗普的就职典礼等。
特朗普第二任期可以期待什么呢？可能的内阁有谁？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即将入主白宫，他在竞选时曾经表示，在当选之后将实施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驱逐，全面征收新的进口关税，冻结与气候相关的法规。美国媒体政客就引述特朗普幕僚的话称，他们相信特朗普能够比第一任期更快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特朗普在竞选时曾经夸下海口，将对所有价值3兆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0%到20%的全面关税， 并对所有的中国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特朗普曾经说，当选之后要将非法移民遣返为他们的原先居住国。此外，他也曾经提出要将部分的军事预算用于边境安全。在外交方面，特朗普也说，当选之后要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同时，他也是以色列强而有力的支持者。不过，对于这些国际纷争，特朗普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政策内容。至于谁将入阁，帮助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路透社点名，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和驻德国大使的格雷内尔，可能是国家安全顾问的人选。之前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奥布莱恩，可能会回国担任国务卿。另外，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哈格蒂，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也是可能的国务卿人选。
另外，特朗普戏剧性的回归再驻白宫，誓言让美国进入黄金时代。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东时间晚上9点，特朗普确定拿下佛罗里达州的30张选举人票。2020年，前总统特朗普以51%的选票赢得了佛罗里达州，现任总统拜登则是获得了48%的选票。2016年，特朗普以49%的支持率赢得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曾经被视为一个摇摆州，但是在最近的选举之中，他已经倾向于共和党，不再具有激烈的竞争。特朗普居住在佛罗里达州，选举之夜就在这里举办。该州的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支持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同时，佛罗里达州的堕胎投票动议在周二未能获得通过，为期6周的堕胎禁令将继续维持。第四号的修正案禁止胎儿在存活之前或是必要时保护孕妇健康限制堕胎的法律。该修正案获得 58.4% 的支持率，不过在佛罗里达州需要 60% 的绝对多数才能通过，这是佛罗里达州的最高门槛。这个修正案将胎儿存活时间约24周的堕胎保护纳入州法，从而阻止佛罗里达州在此之前通过禁止、惩罚、延迟和限制堕胎的法律。自最高法院于2022年推翻罗伊诉韦德案以来，佛罗里达州是现在第一个否决堕胎权修正案的州。此外，佛罗里达州对华鹰派的联邦参议员史考特也确定连任。在上一届的任期之间，史考特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曾经提出多项法案制衡中国，保护美国投资。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曾经担任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前国安顾问博尔顿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他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胜选一事感到高兴，而其他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中央社转引 BBC 的报道说，博尔顿指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特朗普在未来几周内通电话，他不会感到意外。此外，他还表示，我认为普京相信他知道如何玩弄特朗普，而且我相信他打算尽可能的利用这一点为俄罗斯谋利。他还说，特朗普没有哲学思想，尤其是在国家安全领域，我认为他的主要目标之一将是报复政敌，这将考验我们的宪政体制。博尔顿在特朗普总统任内的2018年4月到2019年9月期间担任他的国安顾问，之后更屡次批评特朗普的所作所为。
特朗普胜选，韩美第12份的防卫费分担谈判特别协定可能被推翻。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确定当选。韩联社预计韩国外交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韩联社分析说，如果特朗普重申他在首届总统任期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就可能要求盟友发挥更多作用，并且承担更多的费用。最大焦点就是韩美第12份防卫费分担谈判特别协定。韩美第12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早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就达成协议， 但是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可能推翻已经达成的协定，要求重新谈判。问题在于防卫费问题涉及驻韩美军撤离和裁减问题。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里曾经频繁地提到撤离驻韩美军问题。有观点指出，特朗普可能会选择从韩美同盟共同追求的朝鲜无核化的目标中退缩。还有专家指出，有可能出现韩国面临朝核威胁的情况，进而再出现韩美与朝鲜合作，甚至韩美同盟根基发生动摇的局面。而鉴于特朗普曾经提到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预计韩国政府应对朝俄军事合作以及分阶段援助乌克兰等计划将受到影响。尽管如此，韩联社说，多数外交官都异口同声地说，美国对韩美同盟的跨党派支持很牢固的，特朗普当选对韩美同盟关系的影响将有限。也有观点指出，韩美两国曾在特朗普首个任期修改韩美导弹指南，解除对韩国研制弹道导弹的弹头重量限制和运载火箭固体燃料使用限制，因此特朗普再次当选也会带来机会。
特朗普胜选，中国进口廉价伊朗石油困难，请听本台记者罗拉更详细的报道。
特朗普美国总统大选胜出，他在明年1月重返白宫，分析指出他会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因此中国将面临伊朗廉价原油供应的紧张。中国是全球最大石油买家，其 13% 的左右的原油来自伊朗。爱迪生研究公司今天公布最新预测显示，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特朗普将在第二任期内重新对伊朗实施更高压的制裁政策，制裁其石油工业来应对伊朗发展核武计划。分析指出，此举将提高中国进口原油的成本，对已经陷入燃料需求疲软和利润低的炼油行业造成更大的压力，特别是那些伊朗的独立炼油厂将受到尤其严重的打击。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大宗商品策略分析师达尔在一份报告中表示，特朗普胜选可能会导致美国对伊朗进一步实施制裁，从而减少伊朗石油出口并提高全球原油价格。2018年在特朗普首次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他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最终导致伊朗停止向印度、日本和韩国出口石油。2019年的年末，中国开始通过其他手段购买伊朗的原油，填补了中国石油公司因担心美国制裁而缺少进口原油，为中国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并巩固了中国作为伊朗最大购买国的地位。而且中国和伊朗之间还建立了一个主要使用人民币和中间商网络的交易系统，避免美元和美国监管机构的制裁的风险，这给美国执行制裁增加了难度。分析指出，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已经从伊朗进口数量为每天140万桶。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巴黎时间18点进行了25分钟非常愉快的交流。电话中，马克龙和特朗普重申他们为恢复和平与稳定而努力的愿望。马克龙在电话中也强调了欧洲在欧美关系中的重要性。马克龙是第一个祝贺特朗普当选的领导人。马克龙在贺电中祝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最终决定了这次选举的命运。他写道，祝贺特朗普总统，准备好一起工作，就像我们四年来所做的那样，带着你的信念，我的信念，带着尊重和野心，为了更多的和平与繁荣。法国前总统奥朗德表示，特朗普获胜对欧洲来说可是个坏消息。奥朗德表示，和第一个任期不一样了，特朗普不仅会说到做到，而且会不受限制，不受约束，不顾及西方及跨大西洋的关系做一切事情。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4年11月7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 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多个消息来源称，四年后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及其盟友正在密切跟踪谁在何时联系他。据说特朗普既重视忠诚，也重视奉承，并私下询问为什么某些领导人没有尝试联系他。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多次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民粹主义领导人。在他宣布胜选后，从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英国首相斯塔默等许多外国领导人第一时间都向他表示祝贺。至于与中国的关系，特朗普竞选期间多次强调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密切关系，并对与中国的国际关系采取交易态度。特朗普当选后，中国外交部先表示希望共和党获胜后与美国和平共处。克里姆林宫则表示，普京并不打算向他表示祝贺，而且要看特朗普的行动。令人怀疑特朗普曾对普京有过什么口头的保证。许多国际观察者都认为，特朗普周三当选后将可能会对乌克兰产生最直接的甚至是不利的影响，因为特朗普承诺通过迫使基辅向俄罗斯入侵者做出让步来迅速结束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日周二晚间在视频讲话中似乎证实朝鲜部队已经加入战斗，他呼吁乌克兰的盟友协助应对这一新的威胁。他说，与朝鲜士兵的第一次战斗标志着全球不稳定的新一页，我们必须与全世界一起尽一切努力确保俄罗斯扩大战争的这一步，这种真正的升级是失败的。特朗普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美联社就发出来自乌克兰战场的信息说，乌克兰东部前线的一个炮兵阵地的士兵们只是隐约知道美国大选结果显示特朗普于周三获胜，但他们对美国下任总统抱有坚定的希望。一位乌军的军官表示，我希望为我们的胜利而提供的武器枪支数量能够增加，我们不在乎谁当总统，只要他们不切断对我们的帮助，因为我们需要帮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6日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祝贺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泽连斯基写道，我记得今年9月我们与特朗普总统的会晤非常愉快，当时我们详细讨论了乌美战略伙伴关系、胜利计划以及制止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方式。泽连斯基补充说，我赞赏特朗普总统在全球事务中致力于以实力求和平的做法，这正是能够切实推动乌克兰实现公平和平的原则。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将其付诸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年9月与特朗普见面的谈话应该是机密，但特朗普对俄乌战争曾经有过多次公开表述，恰好中央社对此做了如下的回顾。特朗普去年就坚称，如果他2020年当选获胜主掌白宫的话，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不会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他补充说，即使是现在，我也可以在24小时内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没有说明他如何做到这一点。特朗普一直批评拜登对乌克兰的支持，并表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将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北约的宗旨。他去年就告诉路透社，乌克兰可能必须割让领土才能达成和平协议，但乌克兰拒绝这么做，拜登也从未提出这类建议。此外，支持乌克兰的北约也将受到威胁。特朗普多年来一直指责未能达成军事支出目标的北约成员国。他在竞选期间曾经警告说，他不仅不会出手捍卫国防支出未达标的国家，甚至还会鼓励俄罗斯对这些国家为所欲为。 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顾问布鲁恩表示，北约将面临该组织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存亡威胁。特朗普竞选时还声称，这场战争根本不应该发生。他称赞自己与俄罗斯总统关系非常好。毫无疑问，一旦特朗普一月上任，他将寻求与普京面对面的会面。美国是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向泽连斯基政府提供超过64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10月17日，特朗普在拥有200万订户的一个博客节目里说，泽连斯基是我见过最伟大的推销员之一，每次他一来，我们就给他1000亿美元。历史上还有谁能像他这样拿走这么多钱？从来没有，并不是说我不想帮助他，而是我为双方的人感到非常难过，他根本不应该让战争开打。特朗普当时还将矛头指向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指责他唆使了这场俄乌战争。但特朗普竞选阵营之后答复时说，特朗普当时很清楚是在讲拜登，而不是泽连斯基。对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菲纽肯来说，与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相比，他可能会感觉自己现在正在长出翅膀。他说，特朗普 2.0 将会非常不同，实际上不会有任何在某个时候或以某种方式能有阻碍特朗普的人士，包括在五角大楼。但华盛顿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莱昂·阿伦说，我认为特朗普的第一步将是一种非常个人化、引人注目的外交，比如对普京来说，让我们来谈谈，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特朗普会走多远很难预测。不过，普京不太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让步，而特朗普还必须考虑到在乌克兰问题上有发言权的美国国会的对外政策。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中国在考虑要怎么跟特朗普这个人，跟他的哪一个面相相处，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和中国相关的一个标题。文章说，虽然美国共和党宣布要对华增加关税，可是他们在台湾问题上可比拜登政府要通融得多。在商业方面，在2016年到2020年特朗普执政的这4年时间，当时的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可倒霉了。在这次竞选期间，特朗普承诺要对进入美国领土的所有中国产品征收 60% 的关税。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且国内市场达不到目标水平的情况下，征收 60% 的关税措施对中国来说是很严重的事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将于11月4号到8号举行会议，宣布经济复苏计划的规模，但是这个计划只能在星期五美国大选结果公布以后提出。法国世界报说，这还真的很巧呢。台湾问题是重中之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如果可能将通过政治手段统一，必要时通过军事手段统一。拜登在4年执政期间多次明确表示，如果中国想要入侵台湾，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保卫台湾岛。哈里斯也肯定会继续这种坚决支持的政策。特朗普正好相反，今年7月16号彭博商业周刊发表了对特朗普的采访，他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比作一家保险公司，并且敦促台湾为他防御付费。在1月份当选的台湾总统赖清德声称要对抗中国，但是面对北京却拿不出抵御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华盛顿的每一句话都是算计过的。如果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接受让美国退一步的话，那北京很可能要想办法答谢这个商人。特朗普看什么事情都是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这个角度来看的，他也不在一个政权和另一个政权之间拿意识形态来说事儿， 中国有个说法叫双赢。朝鲜这边就算他们现在一意孤行的和俄罗斯搞在一起，但是中国至少在经济上对朝鲜还有制约力，很有可能促成朝鲜重新和美国总统对话。尤其重要的是，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更好，普京让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所以中国很有可能对莫斯科施加影响。如果他们的看法能够一致，那乌克兰战争就会很快解决，当然吃亏的是基辅。法国《世界报》说，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的个人关系不错。特朗普在10月份谈到习近平的时候说，我和他的关系非常牢固。他之前曾经形容习近平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2017年11月，特朗普当选一年之后，当他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上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张旗鼓地迎接他，这和他的前任奥巴马上次访问的时候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当时仔细研究了特朗普，并且从那个时候起一直都这样做。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懂怎么把特朗普超大规格的自恋调动出来。但是在贸易冲突方面，中国也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容易面临风险。把货运到海外，这是中国的工厂和员工最根本的生命力，因为在2023年中国 GDP 的 19% 靠的是出口。再来看看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特朗普通了电话，星期三他们俩都表示，面对世界的几大危机，要为恢复和平稳定而努力。他们的通话持续了25分钟，马克龙强调了欧洲的重要角色，并且对特朗普表示已经为和特朗普继续谈这些问题，为这些事情尤其是乌克兰和中东的问题一起努力做好了准备。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林兰编播的特约记者专栏，聚焦台海。
听众朋友，美国大选结果即将揭晓，锁定大选胜局的特朗普今天已在佛州讲话宣布胜选。台湾高度关注大选结果对台美关系及地区安全的潜在影响。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周二在投票日表示，不论谁最终赢得美国大选，台湾都必须表明保护自身安全的坚定决心，以此巩固台美关系，维持台海和平。台湾立法院周二继续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总预算报告并被质询。顾立雄当天上午陪同卓荣泰前往立法院被询时，有记者向顾立雄提问，如果特朗普当选，是否会担心他会抛弃台湾？顾立雄表示，就国防部的立场，都是不断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用维护台海区域稳定和平的态度，不管是在经济安全或台湾在地缘政治战略的地位上，让世界看到台湾的重要价值。他指出，无论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如何，台湾都应该让当选人能够理解台湾有自我防卫的决心，台湾在经济安全跟地缘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我们也有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态度。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多次表示，台湾因为美国的军事保护支付保护费，并指责台湾窃取了美国的半导体产业。这一言论引发了台湾政府的警惕和回应。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当天也表态称，台湾愿意承担更多防卫责任，保障自身安全，并以加强国防预算、恢复义务役期等方面做出具体行动。根据路透社获得的一份台湾内部安全备忘录显示，中国大陆近期启动了新的宣传攻势，试图引发大选后，美国可能会改变其对台支持政策，岛内对台湾会成为牺牲品的恐惧。备忘录补充道，现实的情况是，不论选举结果如何，支持台湾已成为一种共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上周曾暗示，如果特朗普当选，可能会抛弃台湾。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特朗普本月有关如果中国大陆攻台，他将考虑对中国征收 150% 至 200% 的关税，以及台湾必须支付保护费言论时，表示无论美国是想保护还是伤害台湾，我相信大多数台湾同胞已经做出了理性的判断，非常清楚地知道美国追求的永远是美国优先。他说台湾可能随时从棋子变成为弃子。路透报道指，尽管台美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美国仍然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方。近年来，台湾也将自主武器系统的发展，例如导弹和潜艇项目作为优先事项。台湾外长林佳龙当天也就议员提出的有关台湾是否有准备要交保护费的质询回答说，台湾本来就应该提升自我防卫，这是一个趋势，国防预算在过去八年内不断提升，未来也将会持续。他表示说，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依法确保台美关系及台海和平跟稳定，不管谁当总统都是要依法行政。自1979年华盛顿终止与台北的防卫条约，并转而与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台湾并没有与美国签署正式的防卫协议，这与美国、与日本、韩国等亚洲盟国不同。不过，部分台湾军方人员在美国接受训练，包括 F-16 战机飞行员。台湾政府也曾表示，美国在台派驻了少量军事培训人员。在美国大选的前夕，台湾报告称中国大陆的军事活动也在台湾周边频繁增加。国防部于10月3日的通报称，检测到35架中国军机，包括歼16战斗机和具有核能力的轰炸机 H-6 沿台湾南部飞行，并进入太平洋进行远程演练。这已是连续第二天中国大陆在台海附近进行军演。此前中国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演习，包括联合舰船巡逻演习封锁台湾的能力。报道指，在特朗普上一次执政的2017至2021年期间，台湾得到了华盛顿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包括进行了多次军售交易，这种支持在拜登政府期间得以延续。以上是本期的聚焦台海，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拜登分别与哈里斯和特朗普通电话，哈里斯给特朗普打电话中承认自己败选，让支持他的选民接受选举结果。特朗普就任之后即将兑现他在竞选时的承诺，路透社说他将调动一切资源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马克龙第一祝贺特朗普胜选之后，又和他在电话中进行了25分钟非常愉快的交谈。不信任案投票之前，德国总理舒尔茨解雇财政部长林德纳。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欧洲企业第三季度盈利大多超出了此前的低预期，不过中国经济疲软和美国总统大选引发投资者担忧，让欧洲股市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波动。根据专业分析机构最新数据显示，约有 56% 的欧洲公司第三季度业绩超出预期，与前几个季度情况相反，欧洲业绩超出预期的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更多的投资回报。另外，美银全球研究部的分析发现，超出预期的股票在公布收益当天，其股票平均值比市场高出了 1.8%， 为十年里来的第二高。美国银行股票策略师布鲁克纳表示，在第三季度报告发布之前，人们对欧股第三季度收益的担忧已经加剧。这位分析师指出，这些担忧似乎被夸大了，欧股收益记录良好，这一体现在目前平均每股收益超过预期的公司得到的回报。最近几周，欧股第三季度的每股收益预期被上调了 3%。尽管大部分欧洲股票都获得了良好的回报，但中国经济疲软影响欧洲股市情况。 特别是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需求下降，影响到了不同行业。百达财富管理股票策略主管赛克表示，我们目前看到的盈利趋势都有大幅修正，不过欧洲企业的情况比其他地区稍差，特别是那些与中国相关的行业，如汽车等行业受到影响最多。另外，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法国路威明轩集团、德国汽车制造商奔驰大众以及一些重要的能源公司贝贝都发出警告称，中国经济放缓正在影响这些公司的业绩。分析指出，尽管全球经济前景不乐观，这也对欧洲第三季度的表现产生了影响，但考虑到中国政府最近几个月宣布大力刺激经济发展措施，以及可能在未来推出更多发展具体的经济措施，让投资者对中国需求的复苏抱有一定的乐观。特别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于本周二在一年一度的上海进博会上表示，中国将升级其自由贸易区，并探索与其他国家建立投资协定。他强调，中国的开放是应对全球单边主义抬头的必须之举。作为这一项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将进一步扩大电信、医疗等领域的外商投资准入。不过现在的情况是，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进口大幅放缓，中国内需疲软，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持续，这导致了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面临强大的通货紧缩压力，而且中国与美国、欧盟等贸易摩擦也不断升级。对冲基金瑞银奥纳康的全球策略首席投资主管阿赫孔告诉路透社，欧美企业对中国短期需求仍持悲观看法，并不令人意外。他补充说，相对于实际财务状况和前景，欧洲股市对盈利的反应要积极得多。鉴于中国政府出台刺激措施，也引起投资者的关注。与此同时，其他投资者表示，他们希望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的刺激措施正解决实体经济和公司遇到的盈利问题。目前由于欧洲经济受到高利率的支持，欧洲银行业的表现业绩尤佳。虽然欧洲央行将进一步降低借贷成本，但投资者仍保持乐观态度。分析指出，在过去两年中，欧洲经济大部分时间处于停滞状态，主要工业部门受到全球能源成本飙升和需求疲软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欧洲许多大型企业都有全球业务，而且欧洲国内需求疲软也正在拖累中小型企业的盈利，让这些企业的前景依然暗淡。马尔伯勒基金经理沃尔顿表示，我们已经下调了对欧洲中小企业的预期，目前的前景预计表明复苏要等到2025年。目前的状况是，我们尚不清楚2025年经济是否会出现有意义的复苏，但这创造了一个机会，因为我们能够以低估价值收购公司。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洲第三季度盈利超过市场预期，但投资者担忧中国市场疲软。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安东尼。我们现在的时间呢是巴黎时间2024年11月5号的晚间，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在美国，现在呢，总统大选的票箱正在打开，各个地区呢正在迎接一批又一批的选民去投票。那美国总统究竟是谁？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是民主党出身的总统候选人还是共和党出身的总统候选人当选？我想这个对美国政治、对世界的环境都会有深远的影响。从文化界的角度， 在巴黎怎么看美国的选举。在这个时候呢，我请旅居巴黎的艺术家尹星来和大家谈谈他眼里的美国选举。尹星你好。
你好。
首先呢，想请你先概括的谈一谈你对这次美国大选的看法，和你对这次美国大选可能造成的影响的一个想法。
你知道我们是艺术家，对于美国大选呢，现在就是一个很疯狂的事情。作为一个艺术家呢，对于政治上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还是保持一个距离。但是今天的这个世界呢，就是和政治联系的都很紧密，什么东西都有政治因素在里面，而另一个就是金钱的因素。作为美国大选呢，就是我们其实是属于旁观者，有关系但是不是直接。第一个，我们不是美国公民，没有投票权。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是在另外一个文化和一个国度里面，属于旁观者。我觉得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两个候选人呢，其实关于这方面的这个讨论评论已经很多了。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够就是拖出来看这个问题，就是甭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这是一个政治一个游戏。我个人认为这个美国这个大选呢很荒唐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制度呢，你看看互相之间的这种诋毁、撕咬，甚至人身攻击，更不要说这一次大选要花多少钱，要停下来多少事情。一个政治的一个选举呢，就是搞到今天这一步呢，就是我觉得已经超出了我们正常人和一个合理社会的一个体制和一个方式，就是已经偏离得太远了。那更可笑的就是要选一个所谓这个一个黑人，或者是一个女性的，一个什么亚裔的，就是把这个肤色呀，这个性别呀，还有把这些什么这些别的因素又放在里面，就是让它带有了更多的这种就是如果我们退到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是很荒唐。我自己认为这种选举其实很荒唐，但是呢，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么定的，所以说呢，好像我们还得要跟着这个游戏接着一起玩。当然，这次选举肯定对世界影响比较大，因为两个人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方向。我认为美国这几年呢，就是政治上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呢，是政治正确。这个要说的更具体一点的话，可能应该从奥巴马第二任开始，这个问题就已经撕裂了这个美国政治的这个过去的两党之间的一个互相之间的这个批评呀，或者是这个还有一个游戏规则，现在其实已经到了你死我活了。所谓你死我活，就是说我赢了你进监狱，你赢了我进监狱，用法律的诉讼，而且这个法律的这种控告呀，又夹杂着很多政治的陷害呀，这个等等的这种乌七八糟。因为政治是个肮脏的事情，这个我们都知道。政治家呢都是说谎的人，这个无一例外。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呢，当一出戏看吧，这个东西，这样的话我觉得更轻松一点。
我觉得你的这个说法当出戏看很有意思，就是既远观，但是呢又带着很多的这种注意力。其实对你来说不只是远观，你近距离的观察过特朗普和他身边的人，你在他的海湖庄园在那里用过晚餐，和他拍过照。所以呢，其实这种近距离的观察给你一种什么样的印象？
我有这么个机会，今年夏天的这个春天的时候呢，去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总理滩的海湖庄园，在那待了一个多星期，就是和他聚了几次，也见识了一下所谓的这个他的那个算是他的会所也好，或者他的那个社交圈子啊。有一点就是，咱们且不说他这个政治观点的这个什么左右呀，什么这些东西先不说，就说作为他这个人呢，我觉得他身上呢是有一些 就是与众不同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在他海湖庄园里面，那是一个很就是一个1920年代的一个西班牙风格的一个建筑，就是让它经过装修之后呢，金碧辉煌，很有味道，但是也有点俗气。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其实是有点俗，他是暴发户的风格，美国人嘛，赚钱做生意搞房地产出来的，但是他的确是一个能人。举一个例子吧，就说我们在参加，正好那天是美国的母亲节，就是有很大的聚会，就是大家就是美国的那种有钱呀、啊、什么那种东西，大家都是全部都是金钱的那种一个所谓的上美国的上流社会吧。在那个星期，特朗普每天在纽约在法庭上对着那个艳星的那个丑闻，每天在那儿就是审判，在这审讯他。周末他来到海湖庄园，跟朋友在一起聚会，谈笑风生。我觉得这些人的素质啊，真的不一般，而且多少像的对他的指控啊，简直要我们的话，都可能大概活不下去了。我们有一个小官司，或者跟谁斗一下嘴，或者是周围有一些一个小麻烦，或者什么，都已经好几天就是心里不舒服，这调不过来。他没问题，没问题。那么多的事儿，那么多的这个法律诉讼哦，那样还不光是他，包括那个在那个我们在一起聊得还不错，就是那个以前的纽约的市长朱利安尼。朱利安尼他也是多少人指控啊，谈笑风生，而且他还做了一个，跟我还做了一个采访，就是谈关于这个绘画这个神圣绘画艺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特朗普这个人呢，你不管你喜欢他不喜欢他，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有一点他确实与众不同。而且呢，我怎么觉得他有点像个艺术家，自己呢有很强的个性，就是与众不同。你想想，他一个商人，他可以在共和党中间把他那些的所有的那个选举人打败，然后又把民主党，就是在我说的是上一次那个选举，最后选为总统，这是一个什么过程？这要经历多少政治上，包括这个精力上，还有金钱上等等等等。我觉得我很佩服，而且他，我觉得他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另外呢，就是海湖庄园呢，说白了，是一个权力，是一个生意，是一个金钱的地方。美国就是金钱，没有什么可好怀疑的，这就是一个金钱至上的一个国家。
这是你对特朗普近距离的亲眼亲身的观察。那么哈里斯，你没有亲眼见过他，也没有亲身接触过他，你对他通过媒介的这种隔了这么一层的观察又是什么印象？
这样吧，咱们绕着说一下，就是在海湖庄园里面啊，在这个饭桌上面呢，我说实在在那儿见到了不少民主党的人，有意思吧，就是那个地方完全是一个共和党的天下，就是保守派的，但是呢，那是我刚才说了，那是一个金钱，是个权力，是个政治游戏的一个场所，大家都是为了得到这个利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什么党派的问题，而且是利益的问题。在那儿呢，有不少民主党的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在那儿，所以这个东西大家没有说跟这个权力、跟这个利益、跟钱过不去。你像哈里斯这样的人的话，他本身是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所谓民主党的提线木偶了，就是这个民主党可以选他，找他也可以找别人，这个不重要。这个他因为他不需要他的能力，就像当年奥巴马出山的时候也是一个操作的结果。当然到第二任的时候他把权力拿过来了，所以今天的话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两个方面看的话，特朗普是属于一个有实力的单打的，但是哈里斯其实是一个团队在后边，他是一个民主党的一个整体的，他自己要是单出来的话根本不堪一击，这是肯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民主党呢，本来呢，当然我 我也不是属于一个任何偶然，我在海湖庄园里面参加了这些活动，特朗普活动呢，我的很多民主党的朋友非常不爽，他们觉得，哎，你怎么成了这个共和党的人，你怎么成了一个保守的人？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根本没有美国的政治立场，我没有，我是有人邀请我，你作为一个艺术家，有人尊重你，有人欣赏你，那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所以说我不拒绝这个。那你民主党，那拜登没有请我呀，是不是？马克龙也没有请我呀，是不是？那个，所以说那我人家那边邀请我，而且对我很尊重，我就觉得这个呢是和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
好，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请旅法艺术家尹欣谈谈对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些观察。尹欣不是政治圈的人，不是政治专业人士，也不是美国人。他在巴黎作为一个曾经见过特朗普的人，谈一谈他对于这次美国总统的一些想法。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瑞迪编播的今日体育。
各位听众，朝鲜当局因涉嫌向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武器并派兵增援而受到西方国家谴责之际，朝鲜女子足球队近日则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女子足球世界杯比赛中因连夺两项冠军而赢得一片掌声，让朝鲜这个多年来封闭于外部世界的国家戴上了一顶光鲜艳丽的光环。11月3日，朝鲜 U17 女子足球队在国际足联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主办的2024女足世界杯17岁组决赛中夺得冠军，这也是朝鲜女队两个月内第二次夺魁。一个多月前，朝鲜 U20 队已经在9月22日的20岁以下组决赛中摘走了冠军的桂冠，而这也是朝鲜女子足球队第二次在 U17 和 U20 组世界杯比赛中双连冠。2024女子足球杯的两项最佳球员金球奖也颁给了两名朝鲜队员。这些傲人成绩显然并非偶然，朝鲜女子足球目前世界排名第9，已经四次进军世界杯，2007年还曾闯入四分之一决赛。而在这次多米尼加的比赛中， U17 朝鲜队在全部比赛中进球14次，却只有两次球门失手。在上周日的决赛中，该队以点球4-3击败了西班牙女队。9月22日的 U20 决赛中，西班牙女队也被朝鲜队以0-1战胜出局。总部设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亚洲足协主席萨尔曼4日热情地称赞朝鲜女子足球队是一支充满活力、孕育未来明星的队伍，并相信朝鲜队的亮眼成绩会给其他国家球队带来启发。在本届比赛中输给了朝鲜队的西班牙 U17 女队的中锋伊鲁恩·朵拉多也在国际足联官方网站上表示，朝鲜 U17 女队是一支火力极强的队伍，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曾是甲级队边锋，如今是国际足联技术研究小组成员的肖恩·格特观察了朝鲜 U17 女队在这次世界杯比赛中的每一场比赛，他表示这支队伍组织严密，竞技状态好，技术能力以及比赛中的判断能力都有很高的水平。朝鲜女子足球队的傲人成绩令人不禁要问，这个多年来因为研发弹道导弹以及核武器而受到国际制裁并遭遇饥荒、百姓生活疾苦的国家是如何做到的？朝鲜运动员自身的体育技能，尤其是朝鲜女性的吃苦耐劳精神，自不待言。 但像朝鲜这样的独裁统治国家的举国体制，可能更是让朝鲜女队取得成绩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国家中，体育比赛从来不是单纯的体育技能竞争，而更是一项政治任务。对于政府来说，这是向国际社会展示良好形象的大好机会，国家因此可以投入大笔资金。法新社引述一名脱北者表示，政府从全国各小学校中选拔最优秀的小球星，将他们带到首都训练。常年的政治灌输也令运动员或情愿或被动的要为国争光。 U17 女队的守门员在多米尼加世界杯决赛之后向记者表示，她首先要与敬爱的父亲和领导人金正恩分享这个好消息。不过这种政治动员似乎没能让朝鲜男足踢出奇迹。朝鲜男足目前全球排名111位，说名落孙山实不为过。但朝鲜男足此前也有过两次进军世界杯的成绩，并在1966年曾进入1/4决赛，但这已经是陈年旧事。朝鲜女足为何如此强劲？许多专家认为，朝鲜在女子足球起步之初及时抓住了机会，在许多其他国家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之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实女子竞技项目及时受到重视也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特色，与意识形态教育中的所谓女性解放相关联。因此尽管朝鲜社会男权主义根深蒂固，但从政治角度来说，女子竞技整体而言都是金正恩政权显示不凡的机会。在所有体育竞技项目中，女子都有明显好于男队的成绩。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朝鲜队摘走的11块金牌中有10枚都来自女运动员。分析人士也指出，朝鲜女性坚韧不拔的性格也是朝鲜女足优异成绩的重要因素。在高强度的训练之外，她们诚心的想为金正恩政权争光的决心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上是今日体育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拜登分别与哈里斯和特朗普通电话，哈里斯给特朗普打电话中承认自己败选，让支持他的选民接受选举结果。特朗普就任之后即将兑现他在竞选时的承诺，路透社报道称他将调动一切资源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马克龙第一祝贺特朗普之后，他又和特�朗普打电话进行了25分钟非常愉快的交谈。不信任案投票之前，德国总理舒尔茨解雇财政部长林德纳。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André Manfiel、 Guillaume de Chassis、 Géraldine Lohan 演唱的歌曲 L'âme des poètes， 诗人灵魂。
Après que les poètes ont disparu, leurs chansons courent encore dans les rues. La foule les chante un peu distraite en ignorant le nom de l'auteur.Sans savoir pour qui battait leur cœur. Parfois on change un mot, une phrase, et quand on est à court d'idées, on fait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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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Longtemps, longtemps, longtemps après que les poètes ont disparu, leurs chansons courent encore dans les rues.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